本期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我想问你一个非常简单却也很不简单的问题，你喜欢现在的工作吗？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你相信世界上真的有人是热爱自己的工作的吗？其实啊，我身边还真有不少朋友，他们没有周一症候群，也不祈祷台风假，因为工作对他们而言是实践理想、满足热情的乐事，顺便呢还可以领钱，而不是朝九晚五的无奈。各行各业其实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人，他们往往是领域中的佼佼者，他们是幸运找到天赋与热情的一群。而经过多年的自我探索，我翻阅了许多相关的书籍，更访谈了许多职场前辈，我也终于在30岁时加入他们的行列。我把这些年的探索历程都放在寻找天赋与热情的系统化做法这场 3.5 小时的讲座中。我将会透过系统化的方式，将多年的经验整理成可依循的步骤，让每位听众都能亲身实作，帮助大家找到属于自己的天赋与热情。多年来，已经有上千位同学透过这场讲座重拾对工作的热情，找回自己人生的方向。所以我也诚挚地邀请你加入乐在工作的行列。欢迎透过下方的连结查看这堂课更多的介绍。欢迎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 Podcast 节目，我是 Brian 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请到一位可爱的小女生来到我们的节目。为什么要请她来呢？她叫游淑勇。我先讲一下哈，她有一份非常特别的工作，就是在游轮上当船员哈。这个想到船员就想到那个大力水手，可是她跟这个造型完全不一样哈。那他到底在做什么呢？我们就让他来跟大家好好讲一讲他很奇特的职场的经历。Hello， 淑勇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淑勇。
你可不可以先跟大家讲一讲你的这份工作到底在做什么？
我们是在，就是我是公主游轮的船员嘛，那我的在船上的职位呢，翻成中文就是娱乐部的主持人这样。
哦，
对对对，所以然后英文其实英文是比较明确的说法叫 cruise staff， 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翻成中文，所以我们后来就自己以内容就是啊，他就是一个娱乐部的主持人角色这样。对，然后主要就是主持船上各种大大小小的活动这样子。对，
所以这个公主号是走哪个航线啊？
我们那一艘是 Emerald Princess， 就是翡翠公主号，然后那时候5、6、7、8、9、5个月是走不列颠群岛，就是 British Isle，所以他那时候就是包含整个英国，然后还有爱尔兰跟其中一个港口在法国这样子。
OK，
对，
就是英伦海峡之间，主要是
对它就是
之间的，
然后我们的航线都是走一个顺时钟，就是绕那一个大英国这样子。
OK， 所以就是说你们每一年有个固定的航线，然后想要参加这个旅途的人就去就去 book 你们的船位，就在上面。大概多久航程？
我们那个航程是12天。
哦，12天。
对，12天就会回到我们的母港是南安普敦，就是开始跟结束都在那里。
OK，OK，、okay, okay.
对对对。
所以参加这个游轮旅游的大部分是什么样的人？
好，都是算还蛮有钱的啦。
嗯，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连待什么36天都在船上这样。
哇，所以他跑三个航程。
对对对，他就是我觉得可能都已经老了，就是没什么事可以做。
我知道，我之前有看一个 YouTube， 他在讲有一个老太太，她老公就过世了，然后他就留了很多钱给他太太，就说你好好的把这个钱花在自己身上。然后那个老太太就把家里房子车子全卖了，他就把剩下的钱就固定在一艘游轮。
哦，有，我好像有听过。
对对，
就是，
他就一直在上，他说他就很谢谢他老公，他说这是他坐游轮就是他最开心的，他就住在游轮上。
真的，其实年纪都很大欸，说真的都好大。可是像因为那时候我们横跨5到9有7、8月嘛，7、8月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客群，就是蜜月的啊，然后还有那种高中生婢女，就怎么会婢
女，
怎么
高级，
对啊，怎么那么高级的婢女。
欸，那你说很高级，大概如果我要，他一定有不同的舱位，有不同的价钱，大概 range 跟我们讲一下。
欸，其实我不太，
你
也不知道，因为
票不是你卖的。
对
对
对，可是我知道那时候爸爸妈妈他们就是有兴趣嘛，想要查一下如果想去要多少钱，可是应该至少光是这12天 的基本就是80,000台币起跳
啦，起跳，
对对对，然后还要加上很多你买吃的啊，或是你想要参加下船的 tour， 那些加上去都是一定是10万以上，
所以难怪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消费得起。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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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真的，
所以才会有专门娱乐的主持人
对，船上娱乐真的是也是还蛮重要的啦。
那你们那个船工作人员大概有多少？
我们工作人员大概1100-1200左右。
哇，
蛮多的，
工作人员就上千哦。
对对对，
那旅客一定是更多嘛
旅客的话大概是2700-2900。
OK， 所以平均每两个人左右就有一个人服务，平均啦，就
对对对对对。
哦，难怪那么贵。
嗯，真的还公主算是比较贵一点的。
是是是，
对对对。欸，
你先跟大家讲一下你的工作内容好不好？
嗯 ，OK， 就是我们主要就是主持嘛。那最常主持的叫做他们国外叫做 trivia，就是那种小游戏那种东西，就是然后通常
该不会是那老人在那边玩宾果那种？
不，他不是宾果，
有别的好玩的游戏啊。
他最我们最常一定要主持到的就是 general knowledge 的那一种，就是那种各种问题都有了。譬如说，我有个很酷的，就是。我就问他们客人超爱这个问题，就是我就问说，哎，你们知道什么东西它就是59%的氮气加什么21%的氢气跟9%的二氧化碳，就什么东西是这个东西组成的？
答案是空气吧？是不是？
没有，答案就是那个屁，就是，
哦，屁。哦，就是这种有点好笑的脑筋急转弯。
然后每次你一公布的时候，他们就会哈
哈
哈
大笑。
对对对，就是，哦，这叫 general knowledge， 就是各种东西
小尝试。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些比较专门的，就是那种。就是 ABBA Trivia， 就是 ABBA 它就是一个乐团
，
对，然后我们就会播20首他们的歌，然后你就每次都播一小段，哦，然后他们就要猜说，哎，这
是
哪一首？对，然后有些就有 ABBA 迷，就是那种，哎，20题都会全答对这样。
对
对
，ABBA 的歌，一听就会很朗朗上口。
对，尤其是有些经典的。
对对对对 对。
然后 Trivia 是其中一个，然后还有那种很大型的，就是游戏秀叫 Game Show 这样子，譬如说我们有那种。就是 marriage match， 就是我们会请3组那个夫妻，然后他们我们会轮流问女方跟男方。那我们在问女方的时候，男方耳机就要带那种超大声的音乐，在那蹦蹦蹦的。对，但是两边都会问一样的问题，然后最后再看他们的答案有没有 match 起来。对，然后这有一个很好笑的问题，就是你们他我就问他们说，你们在哪里是印象最深刻的亲热场所？是亲热的场合啦是什么？然后有一组有 match。
这个问题答错很尴尬
真的。然后有一组的 match 的答案是他们好像圣诞节的时候会有一个橱柜，然后就里面都是放圣诞节的装饰品嘛，然后圣诞节就拿出来装饰。然后他们有一次就是在那个空的，因为已经拿出来装饰，所以那时候那个衣柜就是
空的，
他们就在那个橱柜里面亲热，然后他们有 match 哦这个答案对，就是玩这些游戏这样。
有趣，这个听起来就很像是一些综艺节目，只是我们可以亲自参与的综艺节目。
对对对，就是他们很爱耶，这种实景秀的感觉
蛮好玩的，应该大家都会觉得蛮好玩的。可是场子就是要有人带，所以你就是负责带热这个气氛的主持人。
对，其实像 marriage match 的话是由那个 cruise director，带，就是我们的最高主管来带这样子，然后我们算是就是在旁边协助。对，也有一些是我们自己要上场的，譬如说有一个 Yes No Game Show， 就是我们会有两个crew staff 就会轮流问那个，因为他们可以客人可以报名，然后我们就邀请他上台来，他要在3分钟内，我们就轮流问他问题，什么问题他就是不可以说 Yes 跟 No，然后他只要一说就直接拜拜，
就
是再见，
出去。
对对对对
所以那你英文应该蛮好的，对不对？才能做这个。
一开始真的不太好
，
就是你应该说出台湾之前，你会觉得自己就是已经很棒了，
还不错这样子。
对，可是你一出去，你就会发现不行，就你拿起麦克风，就是我要讲什么，
而且你会发现怎么那个真正美国人讲的英文跟我们学校学的不一样，
真的，而且尤其是
完全不一样，真的。
就是我们走的又是英国，
哦，英国，
所以他们有好多好奇怪的。就是
那个腔调，
对，有一个很好玩，就是我有个同事，他是标准英国人，然后他每次他一开始来的时候，就是他刚上船，就是我还不太跟他不太熟，他就会每次看我就说 ，Are you're okay, you're okay？
到底什么意思？
然后我想说怎样，我看起来
很
不
OK 吗？
对。然后我有时候就很，我一开始就很讨厌他，我觉得你什么意思？然后后来发现没有，他那个就是 How are you 的意思，
就是 How are you 打招呼。
就是英国就是美国的 How are you 这样，所以我后来就理解。
是那个大英国写的国家讲的英文跟我们比较熟悉的美式英文其实是还蛮有明显的差
别，真的蛮不一样的。
像我以前遇到那个澳洲的同事，他每次看我就 Hi Matt， 我想说什么东西我是要回答还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是 mate M-A-T，就是伙伴，
okay，
他们打招呼就是 mate。
对，
可是我们很少用这个字啊，对啊，
很少、欸。他还有那种 hello my love， 就是、
啊、
欸、每一个人都是 my love 哦，就是欸 my love。
这可能只有对女生，
真的，
我没有人这样跟我讲过。
就好多一次欸 my love， 你说嗯嗨嗨。
那我就很好奇啊，你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嗯、对不对？
对。
怎么会走上这个工作的路呢？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在台湾念大学吗？
对对对。
你在大学念什么？
我大学是念管理、欸。
是念管理。
对对对。
OK。那后来怎么一毕业就去上船了吗？
欸，没有，一毕业就是因为我一直很喜欢做服务业啦，
嗯、
所以就喜欢跟人接触的。所以其实我一开始也有做过那种很正常，就是旅馆的柜台啊，
哦、
就是喜欢跟一些旅客接触的那一种。然后就是后来是2020年底那时候，就是那时候想换工作，然后就想说，哎，嗯，游轮其实很久以前就出现在我脑袋过，
嗯、
因为你要申请国外游轮，其实程序就是很麻烦、
嗯，
所以一直没有行动起来。可能那时候2020年底，就是我就想说啊，好像突然想要游轮，我就看去上104去查一下。就那时候刚好是因为我可能大家有参加过台湾有一阵子有那个跳岛的，
嗯 嗯，
就是立新游轮在做台湾跳岛，走台风金马啊什么的。然后那时候他们有把招募人力交给那个一个人力中介，
嗯，
就是然后来招募人这样子，所以他那个就是变成说我们并不是直接受雇于立新，是受雇于那个人力中介，
嗯，
所以程序就会稍微简单一点，因为就还是台湾劳基法啊什么的。
对对对
对，然后那时候他们因为需要会讲中文的主持人嘛，因为就是船上都是台湾旅客，所以就是算是有点缘分吧，就进去了这样子。
所以那第一艘你第一次的经验反而是在立新
哦，对对对，在公主之前、
okay.
其实我先在立新待了2个多月而已，然后就到2021的5月，就是那时候大爆发嘛，
对，
就是一切就 对就停了。我也是在那之后才就想说，哎，好像游轮还没有看够，因为才2个多月。我想说，那既然现在台湾没有，就试试看国外的这样。
嗯。
然后，因为游轮界它的模式都有点类似，所以你只要待过一间，其实就会蛮容易去下一间。所以就是让我就是公主这条路比较顺利一 些。
了解，所以也是跟听众可以，我觉得这段也蛮好的。
嗯。
很多我们的听众他很想做某一个行业，
对，
他就不得其门而入。其实你的例子蛮好，
嗯嗯，
就是先从比较类似的基本的开始。
对对，
其实通常都是第一要进到领域，第一个是最难的。
真的真的，一开始对，然后因为那时候公主就是她，其实一开始她就有信件里面，就是因为我是自己寄履历，我就是那种很主动的寄，
主动寄，
对，我就说哎、欸，那个我自从立新，然后就是我就跟她解释我的状况，然后我就说，可是我还想继续做游轮，就是可不可以？就是面试，然后他的回信其实就是有类似有提到说，哦，就是因为要找类似经验的人其实不容易，
不，
所以你一有经验他就会愿意，就是对对对对对，
嗯嗯，
对，所以、
欸、可是我记得那时候疫情爆发是1920那时候嘛，
1920 2019
时候疫情爆发嘛，
嗯、对，可是那时候台湾好像还好，台湾比较严重是2021的那个5月，
我记得那时候不是还有一些什么日本的游轮上面很严重，几乎全船的人都确诊，那 你还说你要去坐游轮，你爸妈没有疯掉？
有，他们那时候有点疯掉，
對、啊、想說
我真的是没有在管，对对对，那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有一点怕啦，
嗯嗯，
可是就觉得说我在陆地上就已经很严重，那上去其实上去他们管蛮严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最危险的地方就才是最安全的地方、欸、
有些时候是哈，因为大家都关注那里，所以反而他们很认真做防疫措施，
嗯嗯，因为他们也怕，就是因为他们才是最怕的，因为只要一封就是钱就烧光啊，这样子，对 对
整个钱烧光，然后完全没生意，
嗯嗯嗯、
哦、
所以他们才是最怕的、
欸、这个思维也蛮有趣的啊，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
的，真
的，
就是我那时候想说我拼了
不过大家听到这个还是要视情况，不要通通买机票去乌克兰，乌克兰很危险
哦，不行不行，就是真的危险的地方是还是不安全的。
OK， 所以你就顺利了，去了，就是第二艘就是公主号、
嗯，对对
，OK，
嗯，
那你一去就是这个职位吗？还是说是你去争取的？还是说哎，他们有 review 过，觉得你很适合？
其实我那时候投的时候，我就是坚持没有这个职位我就不行，因为我在立新之后我就也算是观察游轮的生态、
嗯、
所以我知道这个应该是我唯一想做的、
嗯、
所以我投履历给公主的时候我就指明了说我就是要做娱乐部的这个 crew staff 这个职位这样、
嗯
然后这个职位其实就是蛮注重口语表达的啦。
啊，因为你的重点就是要跟这些人交流。
对对，我就是喜欢就是讲话
啊。如果是坐其他的位置，可能就失去你们原本的这个期待。
对，就是我觉得我去游轮不是只是去游轮，是这个职位也很吸引我这样。
那这个职位到底哪里吸引你呢？好玩在哪里？
我觉得就是其实那时候有我们在游轮公主的时候有提，就是有一个那时候有一些 trainer 会来给我们一些 training， 他就有提到说，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 entertainment 都是我们是唯一船上可以拿着麦克风的人、
okay.
然后他就有提到说，就是公司给你麦克风就是给你一个说话的权利，
嗯，
就是要你带给乘客欢乐啊，所以你的那种活力什么的就是气场语调都要很注意。那我对这就是很有兴趣，我就是可能也是对就是可以对着大家说话这件
事。所以你是一个有表现欲的人。
我觉得我蛮有的，生活中也是
OK。
对，所以我就对这个职位就是我不喜欢，只是可能因为你在餐厅当然也可以接触客人，可是我觉得拿着麦克风的表现欲真的差蛮多的。对，
那你刚开始进，他前面会给你一些 training， 然后你就大概 train 多久呢？
其实我们那个还真没有 training 哎、欸，
哦，没有，直接就上了，
直接就上了。就是
那你怎么知道你要做什么，要怎么做？
我们就是从刚刚说到那个 general knowledge 那个 trivia， 通常大家第一个就是做那个，
哦，
就是你必须要自己去找很多奇怪的问题，然后那个就是你的处女秀。
哦、oh, ，
就是他会，因为那是最简单的，
你自己去找问题，然后你自己要念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
就等于是上线了，就开始
对对对
开始了，嗯
啊，可是因为你一般一开始你的技巧都不太好，可是你如果不太会跟客人互动，那好歹你就把你的20题题目
念
完，念
完也算过关，
对，对就是大家觉得很无聊、okay. 就算了，至少你有把它弄完这样。然后你后来越来越熟练，你就可以在中间就是跟客人就是哈拉一下，哎，你今天没有下船哦，哎，你今天吃什么？怎么样？怎么样？
有一些小互动这样。
对对对对对。
哦，哎，这样其实也不错，等于是一边就上场，一边就从简单的开始练习。
嗯，他就是把你推上去这样，我觉得蛮符合国外的风格哎。
是，其实对哎，我那时候在美国上班也是没有什么 training 哎，就直接叫你上场了。嗯
真的、
啊、
真的
真的是这样，
他是中间反而有一些 trainer 可能如果你就是有时候通常一个行就是你去一个合约都会遇到一次有 trainer 上来给我们一些 training， 这样像是那时候有做一些麦克风的 training， 就是 哦你要怎么拿
怎么拿、嗯、
对，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印象很深刻，因为有一个 trainer 他就是因为娱乐部就是要带给大家欢乐嘛，他说就是讲说 humor 是我们这个职业的职位的重点，那时候他就叫我们画了一个倒三角，然后中间就是 humor， 然后 humor 是由三个东西组成，一个是 charisma， 就是你天生的那种
魅力，
对对对，他说那个是很难学的，
对，
然后另外一个角是 talent， 就是可以学的技能，
技能，
对，然后再来就是 delivery， 就是你怎么拿麦克风，你怎
么、
嗯、
怎
么表达、
嗯、
然后他说这三个结合起来就会是 humor， 然后他说 humor 就是最好去吸引就是观众目光的东西，他就在教我们，他那时候教的就是 delivery 的方式这样子，对对对，
很清楚告诉你现在就从这一块开始，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些 training， 但是通常都是在中就是都是在中间，不会是你一上去他就给你 training。
那你做这个职位总共多久，从公主号开始算的话、嗯
啊、你说从立新到公主，
对对对，
我整个在船上的时间7个半月，就是
7个半月
加起来，对，人在船上的时间，
所以等于也是经历了好几批的游客了。
哦对，
如果12天算一批的话，
嗯嗯嗯，
那这段、
就是、
这段时间你当那么久的这个主持人，
是
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最挑战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是就是英文不太好这件事、嗯嗯、因为前一两个月的时候尤其是英国那口音，
对、
就是、
真的有时候会听不懂，
对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就是应该说我们如果比较闲的时候就是我们会被主管派到那个我们有个公主剧院，然后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秀，然后我们就会站在那个门口就是跟他哎 hello 欢迎啊，然后什么今天怎么样，然后
接待这样子，
对对对，他很多人就会问你厕所在哪里、啊、这是最常回答问题。然后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外国人其实很活泼，他有时候会跟你开一个玩笑，然后重点是可是问题是他跟我开玩笑我听不懂啊，
不懂，
就我知道他在开玩笑，因为你知道从他语气就知道他要跟你聊天，
对对对对，
可是你就是听不懂，
对，不知道怎么回这样，
然后尤其是第一个月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欸、你就只能啊哈哈哈哈，真的一开始就是傻笑，然后你就是觉得其实还蛮挫折，因为就觉得他到底在讲什么，
对
对，然后到后来可能第一第二个月过后就除了说你会开始听懂他到底在 在开什么玩笑，
他的梗到底是什么，
对，之外就是你也知道说就算听不懂你要怎么让他以为你听得到、
哦、是是是，
就那个技巧就是你要Oh yeah I got you 我超常用这招、就是、
完全融入、哦、其实不知道在讲什么，
对，我每次都是 Oh yeah, right, I got you
很会 做效果这样，
然后你还要就是你听不懂嘛，所以你就还要就偷偷 Oh yeah 完之后还要转移话题到你自己的那个，
对对对，
就是还要说、啊、你今天晚上吃什么啊，就是转到自己那边，
就发现其实都完全没有破绽
对真的
我太理解了，因为我刚去美国也是
真的你就只能在那边，而且还要很热情哦，就是 right
对对对
就到后来就是会知道怎么样应付就是跟客人之间的互动，
所以我也跟听众朋友讲一讲，很多人出国念书去工作其实很害怕、嗯、对啦，其实是真的一开始真的蛮可怕
真的，
可是我真的很少看到有人在那边待两个月最后没有办法融入的，
对，
你最后三号你总是有办法融入的，
对对 对，因为其实很有趣是我们一开始拿麦克风的时候你每次要拿起来之前你就会在心里想说我等一下第一句话讲什么，你都会一直默念就是哦 Hello everybody 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可是到后来其实你根本就不用想，你就直接拿了就走出去，就是不是说你英文好到你不需要想，而是说你就会知道说诶我即便不知道讲什么我还是不会尴尬，我就是有办法在那边就是自己笑一笑然后再开始，或是哎、欸、先跟那个人互动一下这样。
对，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说尤其是欧美人啊、嗯、其实他们应该这样讲，我这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啊、嗯、就我自己觉得以欧美人来说，他们看到我们这种外国来上班来游玩的人看得太多了，
对，
所以他们反而听不是很标准的英文其实他们是很习惯的，反而是我们在亚洲国家我们不太常在台湾跟外国人聊天、
嗯、
所以其实我自己去纽约上班的时候也发现他们看太多这种外国人了，所以你英文不好、嗯、有些时候我们自己觉得很焦虑，他们其实早就习惯了，
对对，其实
他们觉得没什么，
我觉得这个在那边反而是一个优势、
啊、
就是因为其实有时候你讲一讲好像就是因为你没有外国人的那种，因为你英文不够好到可以开玩笑，可是你只要发音一错他们就可以全场笑，
是
就是你只要发音一错你就会听到有一个人在底下说哎、欸，念错了，他会直接就是对着你在台下就是喊出说哎、欸，你念错了这样，
是其实你抱持一颗开阔的心有些时候这时候反而是一个梗可以跟大家，
真的
对，
你就是故意在麦克风上就是再重复一遍让他们再笑一次这样。
我跟他讲一个我英文闹的笑话。我刚去纽约念书的时候，去纽约工作的时候、嗯、冬天很冷，我就穿了那个羽绒长的羽绒衣。
嗯，
这个长的羽绒衣呢在美国通常是女生比较会穿。
嗯，
那
okay.
在台湾的话男生女生都会穿。所以我就把台湾的那个长的带去。就我的这个很多同事看到我他就说就笑我，就说、嗯、哎呀你那个是 Luna 穿， Luna 是我们的一个女主管、
oh,
她说、
okay.
哎呀 Brian 你穿这衣服好好看，从背后看我以为你是 Luna 这样子她就在闹我然后呢我就反呛他们，我就说你们懂不懂这件衣服是男女通用的，就 unisexual、
uh-huh.
结果我、
okay.
结果我说错了，我说成这件衣服是 bisexual、
oh.
bisexual 是双性恋的意思，
对对 对，
结果我所有的同事听了愣了一下然后全场大笑、
啊、对对对，
这就变成他们每次拿来求我、求我的事、
okay.
可是我觉得很好玩啊，这么多年我都还记得，
真的真的，
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字首字根有些时候也搞错，
对对对对
对,
对、
啊、其实也没关系，
我那时候也有一次就是我们有一个 game show 叫做 Liars Club， 就是我们要有三个人，就是通常是两个 cruise staff 配那个 cruise director， 就三个人要针对一些很奇怪的英文单字去，譬如说有一个单字叫什么 sex foil，
嗯，
就是其实根本没有人，连英国人他们都不太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们就是故意查那种超冷门单字，然后我们三个人就要为这个单字编故事然后看谁有一个人是讲真的，
对，
另外两个人就是随便乱吼的、
哦、猜谁是谁说谎谁是真的，
对对对、嗯、然后有一次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其中一个要讲故事嘛，然后我忘记我讲了什么东西，我想要讲昆虫，就是 insects 这个单字，
对，
可是因为我们发音就是不标准，然后我其实就讲成 insects、
嗯、
然后其实那个字其实我后来才去查，反正就是跟性有一点，
对
对
对，不适合公开场合讲，
对，然后可是我那时候在麦克风上对全场讲了这个 insects， 然后那时候全场就大笑，然后可是我还是不懂，我想说
到底在笑什么，
我只是讲了一个昆虫怎么了吗 然后他们就整个爆笑，然后后来主管还跟我说你真的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吗，然后我还回去查，哦，原来是，
而且你越是这个一脸茫然的样子，大家越觉得好笑，
真的就全场那边笑，然后我就差点讲不下去那个故事。这样
我觉得这种异国的冲突就看你用什么心态去看它，其实你说哎呀我很害怕我被外国人瞧不起了，
嗯，
那当然啦，你这样想的话你可能就更害怕讲英文，可是如果你觉得哎呀这就是语言嘛，就像老外来台湾讲中文有时候也会闹笑话，啊，
嗯嗯嗯，
可是我们也不会真的瞧不起他嘛，其实只是觉得很好玩，
对对对，
讲对就好了，其实就是这样子，
嗯，我觉得去国外真的是只要敢讲都可以耶，
真的我觉得还
好，而且尤其是我觉得亚洲人是有优势，尤其是我在那边，因为那边蛮多同事都是欧美人，亚洲其实不多，但反而这是一个优势，就是你很容易被看见，
哦，
然后他们会不会把你跟他那些同事一起比，因为很明显你就长得不一样，
对，
所以反而会对我们有很多包容度，
没错，我也是这样觉得，容忍度其实是高的，
对对对，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了，
对，而且反而是可以善用自己的优势，像如果你是女生，尤其是亚洲女生，你就是你就大方一点，他会觉得你很可爱，
大方一点总是有帮助的。那你在这段时间7个月是大概做了多久才开始慢慢觉得，哎，我好像还不错啊，嗯，融入了，有感受到快乐这样。
我在立新的时候是用讲中文嘛，所以其实应该1个月之后就真的是还蛮上手的。
嗯，
然后在公主那时候，因为我觉得好像要到2-3个月，可能到第3个月后半才
真慢慢觉得，
对，
okay，
熬了3个月才真的突然有一种，因为我觉得邮轮上很像它是美国公司嘛，所以我觉得它很有外商那种很强者生存的状态，所以如果你可以得心应手做得很熟，其实不只是客人会喜欢你，其实你在同事间人缘也会变好，真的就是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欸，客人都很喜欢你，然后你好像什么都可以做，就是这个这边主持完又冲过来这边主持，然后你就会突然发现，欸，怎么大家好像都你的魅力好像突然从0变成就是1000的感
觉。
是这样，
我觉得西方人有一种尊重强者的文化，
真的有，真的有，
他们对于弱者不像我们会第一个想说哎呀去照顾他，他们觉得 你弱没关系，你要自己站起来，
对，就是你自己 hold 得住，就是我就可以看得起你，这样的感觉
真的是这样子。这个确实我在美国上班也感受到这样的文化，就是你自己要想办法证明自己，他们不是那种怎么办，你要帮我，你要救我，
对，因为前3个月就是有时候你会突然遇到突发状况，然后你就真的因为你不熟你就会有点崩溃，就是，啊，怎么办怎么办，可是你如果跟你同事讲他就觉得说那有什么吗，你自己不会就是厉害一点吗，
就是各国文化有各自的优点啦，
对，
那我觉得这一点倒是我们可以平衡一下，有时候像我有一些这个听众或是同学啊，他们就说哎呀老板都不帮我，什么同事都怎样怎样，
对，
我就说那你自己有没有为自己做点什么呢，对不对，好，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想一想的。那你们工作到底有多忙碌，比如说可不可以大概简单讲一下你在邮轮上标准的一天的作息。
其实我们还蛮特别，是我们会分 C day 跟 port day。 C day 就是说完全不靠港，我们就是翻成中文叫海上巡游日这样，然后 port day 就是说我们是停在一个港口，客人是可以下去的，然后所以 port day 的时候就是我们很特别，是那天通常我们船上有一个东西叫做 IPM， 就是 import manning， 就是变成说船上会有规定说某些人只要你是 IPM 你就是不可以下船，
OK，
因为你船不可能
留守，
对你不可能空船，所以通常只要是 port day 就是我们的这个 crew staff 就会有2个人被排去这个 IPM， 然后这2个人就会一个人负责早上的活动，一个人负责下午的，因为虽然说乘客大部分都会下船，可是你还是要顾及到有些他就是想待在船上，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简单的活动，然后就这2个 IPM 一个人早上一个人下午去把这些活动完成，
留守的人就
对那晚上当然就是大家都回来了这样子。然后如果是一般的 C day 的话，就是你就是一整天都是工作， C day 就是我们最忙的，因为
大家都在船上，
对，就是他就是要你娱乐你，他就是娱乐他，
你们变重头戏，
对对对对，所以大概就会分这两个分别这样子。
那工作时数呢？
其实时数如果是 C day 的话，就真的会到8以上，就是可能有时候拼一点要到11这样，最多啦，就是，
一大早就有活动了，是不是？
对对对，有有有，
okay。
通常都是9点开始，9点左右开始。对对，然后我们如果是 port day 的话，就是一般晚上才客人才回来，然后我们才起航，那种就是活动都会集中在晚上，对，就是每天晚上是一定要上班的，因为娱乐部嘛，就是晚上才是重头戏的，
所以一次航程12天你们基本上是没有休息日。
对，我们是你只要上船 到你下船前基本上是没有一天休息的，对，因为船上就是没有休假的。
那大概几点可以回到自己的舱房去睡觉休息？
我们的活动通常最多都是到11点、11点半，
然后隔天9点以前又要准备好。
就是隔天的话，如果是 C day， 你就会再一个轮回。可是如果是 poor day 的话，就只有那一个人早上的那个活动，那个人会累，其他人就是可以爽爽的这样子。
可是你也要在那边 stand by 啊，你也不能跑回去睡觉啊，对不对？
你说十一到你说晚上的时候嘛，对，就是基本上，可是通常到11点，就是主管他还是会看，如果说那天他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到11点，对啊，如果会到11点的，通常隔天主管还是会帮你就是注意一下，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换一个人来这样子，还是会调配一下。
那在那边吃住都不用钱吗？
对，吃住都是包的。
可是看起来好像也没有时间玩啊，你都在工作。
其实蛮多的，
真的吗？
如果是 poor day 的话，然后因为我们 poor day 的话，娱乐部就是只有。如果你不是 IPM， 就只有晚上才要工作。你其实早上都是可以出去玩的。
你也可以下船去玩。
对，像我就是那种下船就很拼的那种，会一早就是爬起来，然后就冲出去这样。
OK， 那上面船上面给员工的餐点吃的好吗？
我就是很看，因为我们船上是分阶级的，就是最一般就是 crew 这样，然后再来有 staff， 然后最上面就是 officer， 就是是长官级，然后我们所有 crew staff 都是 officer 这样，对，然后 officer 就会有自己的餐厅叫 officer mess， 然后里面就是甚至是有服务生在服务我们的，对，所以然后我们是可以点客人餐厅的菜进来吃，所以 officer 餐厅算是不错，而且 officer 是可以到特定时段可以到客人的 buffet 去用餐，
可以跟客人一起吃，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 officer 吃的是蛮好的。通常你去看照片，很多人都是3个月后那个脸就是整个垂肉都会垂下来，
对，
尤其是很多人都吃到船上其实偏蛮油蛮咸的啦，就先不管食材好不好的话，对，
是。那你们住的地方就是会有窗户吗？
我们的阶级是没有，对，就是我觉得住就是船就是最不好的地方，对，因为我们像虽然我们是 officer， 可是我们有分，就是 crew staff 里面是有分 junior 跟就是非 junior， 那 junior 就是要2个人一间，对，那2个人一间就是很其实是超挤的，这样就是挤在一间里面，然后又没有窗户这样子，对，那如果你因为就是如果你不是 junior， 就你升一阶上去的话，你是有单人房，但也还是没有窗户啦，其实。对，一定要到主管那种才有窗，这样。对。
那你这份工作，我这样问好了，你会不会推荐你，比如说你的学弟妹啊，或是你的朋友啊？假设他们对这个上游轮这样的工作有兴趣，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建议？会觉得说，很好，一定要去看看，还是说，
我觉得真的
特定的职位可以？
我觉得，职位是一个点啦，但是。可能真的要看个人能不能承受，因为其实像船员就是刚刚讲说每天要工作，因为我们遵守的是海事法，就是他就是每周工时最多是可以到72小时嘛，对，就是他可以把你超到爆炸，
这个叫海事法，
对，就是你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劳基法的，对，所以就是他可以把你超到爆炸这样，虽然通常都不会，可是就是你每天都要工作，你是永远就是如果你崩溃了，你也没有说我明天可以放松，
对，
就是没有，他就是每一天都要上班，所以这是其中一个要考虑的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就是你要跟别人就是挤在一起啊，就是住基本上大部分都
是团体生活，
对，尤其是你每一天生活吃饭都是同一群人，所以就超重要，就是你一定要建立起你自己的一个朋友圈，因为你会时常的崩溃，因为它就是一个小社会啊，然后就是很多人都会，其实去船上工作过的人都会说船上的一个月很像船下一年，因为它就是游轮东西，你的每一个东西都会被放大，就酸甜苦辣都会是放大版的这样。
可不可以说说苦辣的部分？你刚刚讲的事情都很有趣啊。
对，
可是听你这样讲，感觉也不是这么的粉红泡泡，还是有一些很
超不粉红泡泡。
对，可不可以讲几个例子？就是大家勾心斗角吗？还是什么？
我觉得有就是第一个是同事的部分，就是我觉得我不确定是不是大家都会遇到，可是我们的团队，因为我们一般 crew staff 是4到6个人，然后就是 然后工作就那么多，因为他你需要负责活动，这个团队就是要负责这么多活动，所以你只要有人少做就会有人多做、
哦、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对，就主管他就是哎、欸、排给某个人就是一直都特别少，不知道为什么、
嗯、
然后大家就一直在心里 murmur， 就是觉得怎样，就是过很爽嘛，这样就是会你会听到这些东西，或者是说你会不敢不舒服，就是你不舒服会不敢讲，因为你一不舒服他就代表说有人要 cover 你、
嗯、
然后你就会知道他在心里就是看到你就是一个美颂这样。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船上一个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强者生存的一个文化，
它是一个非常大家距离非常近，然后工作的张力又非常强。
对对对，
你今天啊、身体不舒服想多躺两个小时，你等于就是这个别人要 cover 你的工作。
对、
嗯、然后中间就会有人不高兴，
一定会有，而且超明显，他们都会直接表现出来，
直接表现出来。
可是他就是你邻居啊，因为基本上团队就住在同
一
区嘛、嗯、所以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办，刚帮我 cover 了这个活动。
对，然后你又不能离开，是合理。
对对，而且重点我觉得还有一个，这就是一个好大的重点，就是因为你不能走。
对，
因为比如说你在船下，好，我今天就回家，或者说好啦我就请个五天就是让我放松一下，可是这里
没有，
就是你想回家那你自己买机票啊，就四五万你自己开下去嘛、
嗯、
你就是你自己
正常状况下也离不开，
真的是离不开。就是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点、嗯、就是你会有一种就是我是没有选择的，我只能选择留，就是走不是一个选项。这样
你这样讲我可以完全理解，这跟我人生某一段经历很像，就是当兵外岛当兵一模一样、
真的，其实在船上你会有一种
当兵的感觉，
因为你会变成说他叫你干嘛你就干嘛、
啊、
就是尤其是我们就是主管如果今天说好 Angelique 你就去主持这个活动，你没有你不可以说不，就是我是在告知你你没有选择，我不是在说哎、
啊
欸，你要不要做一下，不是哦，你现在就是去做这个，
没什么好讨价还价。
对对对对对，船上其实每一个职位都是跟当兵一样，就是你是不可以说 no 的啦。
是，
对对对，
而且大家又聚集在一起。
对对对，所以你如果可以一定要有自己的朋友圈，因为你一定会时不时一直崩溃，然后你需要有人就是在你崩溃的时候把你就是撑住，就是不然你会无限坠落。因为我记得
你有崩溃过吗？
我记得我前一两个月每一天都是在黑暗中无限坠落的状态。就是
那时候我们后悔啊，想说我来这边干嘛？
有，我每一天都是想说我要不要明天就去楼下那个办公室跟他说，哎、欸，不好意思，帮我订一下那个下一次的那个母港的，我要回家了，我真的坐不下
去。
对对对，我就是觉得说好啦，我机票我自己买，我真的坐不下去。因为其实一开始会有一种非常孤独的感觉，就是第一个是说亚洲人很少。再来就是说其实就是你跟大家都不熟嘛，就像我说你会有一种自己无限坠落的感觉、
嗯、
就是没有人接住你的，然后那时候你真的是你只能自己把自己接住，就你每次跟主管，有时候我会跟主管就是稍微分享一下我的心情，都很想讲到哭耶、欸、因为你会觉得说就是你就是一直在坠落，然后你还要继续工作，然后可能你已经很崩溃，然后你出去还要跟客人在那边哦嗨嗨嗨什么的，
马上要换一张脸孔。
对，真的，其实在就是我觉得还前一两个月真的是超辛苦的这样。
所以他这个浪漫的部分有，可是其实私底下这部分也是非常非常的折磨人，
我觉得他的背后是非常可怕的。对对对，
那我们来问一个很俗气的问题好了、嗯、薪水高不高？应该很高吧，要不然这么，
我觉得
这么高强度
就是没有到非常高哎、欸就是，
可不可以大概给大家？你不一定要告诉我们实际的数，大概给我们一个范围，或是大概跟什么样？比如说跟旅馆业比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它换算成台币是有四以上的，就是四万块以上，就是我们的职位来说是有四万
多，就换算成月薪。
对对对对对。
Okay.
然后就是因为它又包吃住嘛， oh. 然后加上你其实并不是每天都可以下船，所以你就算每次可以下船的时候在那边暴吃暴喝，像我就是那一种，
也花不了多少，
就是我就是下去就会暴吃暴喝，也真的是可以存不少，还是可以存不少。
哦，我懂。对啦，四万块听起来好像没有很多，以这个工时来讲，可是因为你在上面不会花钱、
嗯、
而且吃跟住都省了，
嗯，
所以相对比在陆地上工作四万块应该能存更多。
对，而且其实尤其是你如果是像我一样到英国航线，你的英文能力是免费的学，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主管有跟我分享一个，就是那时候我快要崩溃，我就说我真的快要不行了，然后主管那时候就跟我说，因为我们的游客啊很特别，是大概因为2700到2900嘛，那大概有1000上下是英国本地的，
嗯，
然后1000上下是美国跟加拿大来的，就是所以那时候主管就跟我说，你是在这里免费的学英国口音跟学美国口音，而且是最标准的哦，就是不是什么录音机里面或是什么，
对，是
什么印度口音，不是哦，就是他就说你这个是一个 bonus。 对，所以其实还是就是有，我觉得是你在那边的磨练的强度有多高，你成长就有多少。哎、欸，
对，就看自己。哎、嗯欸，不过这样听你一讲，我突然觉得，有很多年轻人，疫情之前都会去这个那个叫什么？游学打工是不是
啊、哦？对对对，是是是。
然后大家去游学打工，除了可以赚点零用钱，也是练英文嘛。可是后来我发现很多我的学生，他们说根本没练到英文，去那个什么剪羊毛、
哦、对，跟羊对话这样。
对，然后其实没有太多跟人接触，
对对，
反而没练到。可是如果纯粹是要练英文的话，搞不好上传。
这个是非常好练英文的，
对啊、你不练不讲都不行哎、欸。
对，就是你就是非讲不可，就是尤其基本上啦，就是上传那种，不管即便你在餐厅，一定也是可以练到英文，
因为都是人，而且很密集，
对，超多。就是尤其是以娱乐部主持人来说，其实我觉得说真的，我们的职业就是赚钱，就是靠这张嘴。
对，
就你走到哪，就是因为我们被赋予的任务就是你要让客人开心，你出现的地方客人就要笑，就是这是公司告诉我们的事，所以你就是走到哪就是要一直聊天，你可以从船头走一直聊聊聊聊到船尾去这样，所以我们的职位是超好练英文的一个职位这样。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总结一下，假设有年轻朋友想要尝试看看、他做这个工作好的方面就是可以练习英文，
是，
然后可以有很多新的生活体验，
对，
可是另外一面你要能承担得住，就是可能心理的强度要够强，
要非常强，
因为你跟大家关在一艘船上、然后你不能喊累，不能不舒服，
对，
然后
你不能喊累，
对，然后又可能要执行命令，工时又长，这些是要有心理准备的。
对对对，可是我那时候我是真的一直觉得就是你如果你可以撑过这段，你会像你会突然对自己的信心大增，因为就是你会知道你自己走过了多辛苦的一段
路。原来这样的日子我也活过来了，
对对，
表示我应该还不错。
真的，你会对自己有一种成就感，就觉得我可以。对，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如果想要对人生下一个站帖，这个是很棒的。
说得很好，对人生对自己下一个站帖。
对对、就是会得到很多的经验这样。
你周围有认识同事真的受不了吗？半途退出的吗？
我周围没有，可是我有听到就是前台，因为前台 guest service 那边他们真的是比我们还要更累，
会有客诉是不是？
对，客诉都会投到他们那边去、这样子。
是，
因为我们其实很少收客诉，是因为我们一出现客人就会开心嘛，因为我
们
的
对你们是扮笑脸，
对，我们一出来就是 hello，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哦很舒服。但是他们就是，所以他们看到我的时候会忘记客诉这件事，可是你一离开他就突然想起来了，他就会立刻走到 guest service 然后开始抱怨。
所以他们真的比较第一线要承受负面情绪。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是比较辛苦这样子。
蛮有趣的。那这段历程你现在已经下船了吗？
嗯，对。
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你会才继续延续类似服务业的工作呢？还是你会用你过去的经验来创造一些不一样的事业？
我其实有新的计划，就是有新的工作，也是服务业相关的。对，但
所以你真的喜欢跟人接触，
超级爱，我觉得我是超爱耶，就是热爱到不行，就是我可以滔滔不绝的讲很久这样子。对，但是就是暂时就先不做邮轮业，因为觉得其实我一直觉得邮轮业它最精华的就是第一个合约，就是最精华也是最辛苦的，就是你要学很多，然后把自己一直逼成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人，但是就是后面其实你顺了之后，你就是就开始变成一个 routine 了，
而且他好像是不是也没什么往上升迁的机会。
其实可以，就是你但是你要升的话其实要很久，就是我们 junior 完就是升上去变成一个，因为我们其实船上是分 junior assistant cruise director 跟 assistant cruise director， 你升上去其实不难，可是你要到最上面那个 cruise director 其实真的很难。然后尤其是亚洲人，因为毕竟像公主或是大部分邮轮公司都是外商，他们亚洲的这种 cruise director 真的是蛮少的。
是是，
对，所以就是除非你想要这辈子就是走邮轮业，我有个朋友也是这样，我觉得那就很 OK、
他就是想在这个
领域，对对，他就想做。可是像我，对我来说我就是一个成长一个经验的话、
一个历程，
我觉得就没办法，不太适合做太长期。
了解，了解，不过是一个对自己，就像你刚刚讲的，对自己的成长，
对对对，
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真的真的。
那我最后我再想好奇问一下、就是你在邮轮上，你是从工作人员的角度看这整件事，你应该熟门熟路。如果我们是想去玩，有没有什么撇步，比方说拿 哪几艘航线你觉得是很值得去的，此生不去会很后悔，或者是我们参加了这个游轮旅游，我们身为一个旅客，你有什么建议？比如说房间一定要选多少钱以上，或是在里面一定要参加什么活动？
我觉得房间的话真的一定要选，就是要么就要有窗，或是阳台是最好，就你不要到游轮上就是花了也不小一笔钱然后还没有窗，我觉得很可怕。
所以该这是有差别，
一定要选有窗
的，所以宁愿反正都去了都要花一笔
了，
干脆多加一点。
对对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去考量一下每一个航线它的 sea day 跟 port day 比例会不太一样，
就是航行在海上的日子跟停靠港的日子。
对对对，
这个差别在哪里？
像我们那个12天航程，就是我这个就是对，尤其对船员来说就是梦幻航线，因为它10天都是 port day， 只有2天的 sea day，所以
是是是，
就是如果你是想要每天都下去探索的话，就要可能选这种大部分都是靠港日的。对，因为像我有一个朋友在澳洲的航线，他就是有变成连5天都是不靠港，就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对，那有些人当然就是以他就是想上游轮那就没差，可是如果是想要一直下去玩的话就是要注意一下这部分这样。
因为如果很长时间只在海上的话会不会很无聊？因为该玩的也都玩了，该吃也都吃了。
对，就是有些人就是爱船上的活动啦，对，就是他可能就是喜欢那种大海上航行的这种感觉。
这个点确实是我以前没想到过的。
对对对，
就看他
这个还蛮
靠港跟在海上航行的比例，这个会影响到你旅游的这个体验。
对对对，然后当然就还有航线，因为像阿拉斯加、夏威夷这些都有航线，可以去选自己喜欢的。
我听很多朋友说一定要去阿拉斯加航，此生必去，是不是？你有去过吗？
我没有去过可是我真的觉得如果要去搭游轮啊，跟就是。绝对是一定要准备一笔，就是你可能花不完的一笔钱，因为说真的，游轮上的东西都非常贵，
不是吃都不用付了吗？
对，可是它有几间是要付费的嘛？那如果你不去用的话，基本上那些酒你可能就是刷房，它通常都刷房卡，然后你不太会知道它确切多少钱。可是很多客诉都是说，你怎么卖我那么贵？可是其实是因为他们客人都没注意看那个价钱，船上的东西都卖超级贵的。
主要是酒嘛，还有什么东西是要自己付钱的？
酒之外，食物，然后我们也有卖商品的。那比较主要的话是shore excursion， 是那种每个港口会有行程，那你可以去买公司的行程，然后带你去玩，那个
都
很
贵，
都
很
贵。
因为你们都已经上了贼船，
对，所以我就说真的是要准备一笔，就是你花完或是都不会心痛的那一种钱，就不管去哪一个航线都要准备好这个钱，
把所有积蓄都付了这个游轮的钱以为可以了，就才发生噩梦。
没有，上去才是就是噩梦开始。没有，因为就是你不会想要上游轮还要一直看那个价钱，其实会
很
辛苦。
对对
对啊对啊，
这点是没有去过的人不会想到的。
对对对，真的，
像我就以为因为我看了一些介绍，哇，上面都可以吃，都不用付钱，只要写房号就好了，好棒。
对对对啊，很多是你刷下去，你结账那一天你就会
全部跳出来。
对对对对，
哦，原来如此。好啊，这个谢谢这个书勇给我们这么多有趣行内人才知道的秘密。
对，
这个如果你有兴趣去游，其实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啊，有一笔积蓄，尤其是带着爸爸妈妈上去，我觉得蛮适合的，因为这个老人家他可能不方便走那么多的路。
对，
在上面吃好睡好，然后找一个有窗户的房间，然后家人们一起去，可以跟他们聊聊天，度过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日子，又可以看风景。
对，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旅游方式。然后对于年轻朋友，如果你想要给自己人生下一个站帖，好，我很喜欢这个说法，你不一定要一辈子在游轮上，因为它不一定适合每个人的职涯，可是去历练个几个月，哇，真的会让你突飞猛进。
对，会让你突然就是觉得自己真的可以独当一面这样子，
不管在外语能力，在心智上的耐受度，
对对对，视野也是会大开这样子。
好，
对对，
这个有这个胆量的，有这个企图心的朋友可以试试看，
真的真的。
好啊，非常谢谢书勇今天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蛮多的，你真的还蛮健谈的。
对，我就是一个很吵的人，我真的希望观众不要觉得我太吵。我每次在结尾我每次跟别人讲完话，我都会想说不好意思，我刚刚是不是又太吵了这样。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自己开一个 podcast 或 YouTube 频道，你蛮适合的，
就是可以一直滔滔不绝，然后可能讲到之后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还是可以一直讲。
你就把游轮上那些游戏来跟听众直播这样子，你们来猜什么叫做 insects。
我还有一题我想要讲一下，就是还有一题是，就是在法国的葡萄园上，因为葡萄有很多葡萄园，
对，
不能做什么事，这是有法律规定，就是、
这是真的吗？
对对，
不能在葡萄园上做的事情。
对对 对, 对，
不能点火。
没有，那时候我让客人猜，不能，就是他答案是不能 land a flying saucer， 就是不能降落飞碟。
这是真的有这样的规定？
对对，我那时候去查的时候就有吓到，外国人超爱这题，你只要答案一出来，你就会立刻听到全场哄堂大笑，他们超爱这题的。
不能降落飞碟，那请问什么地方可以降落飞碟？
我不知道，但这题他们就是超爱的。对，
就是那种很荒谬的小
知识，对，有很多非常荒谬的东西。
哎，我觉得可以耶，如果没有版权限制，你真的可以拿这个来开 YouTube。
对，这个超好笑的。
好，谢谢你今天来上我们节目，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听你聊聊这些特别的人生体验。
好哇、啊、好哇、啊、谢谢大家，
相信思考，勇于改变，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